第一节到十七节再来念一下。可以帮忙念吗？好，一二三，开始。好，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愿意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你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两三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深深的相信，因为你在这里，我们的聚集就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因为你在这里，你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帮助，你就能够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真需要你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使愚顽的人得着力量。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求你用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我们愿意对你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这样子的等候仰望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下午我们一同在这里稍微有了一点交通，我们至少明白一件事情，教会的根基是什么？ 主的自己，对不对？那教会在一切的教义上，教会在一切的运作上，都要根据什么呢？根据圣经，是不是？那我们下午也说过，教会，神的教会是谁的？那如果是神的，我们这些人就应该怎么样？听话。如果是神的，我们就应该可以怎么样？可以放心。这个好不好？好幸福哈。我们可以听话，我们可以放心。那什么是神的教会呢？什么是神的教会呢？有些人认为什么是教会？有些人认为房子是教会，是不是？去哪？去教会。那是什么意思？某一个建筑物是教会，对不对？有没有听到有人说，哎呀，雨伞撂在教会里了？有没有？我们以为某一个地方是教会，可是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教导。圣经里面讲的教会不是一个地方，圣经里面讲的教会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东西。圣经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呢？圣经说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圣经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有意思哈，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什么人在这个里面呢？他这里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什么人在耶稣的身体里面？什么人在神的教会里面呢？是那一些 sanctified in Christ Jesus， 在耶稣基督里成圣的，在耶稣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圣经里面讲到成圣这个概念有两个。第一个概念呢，是我们一般讲的，我们常常比较容易体会的，那就是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一生来跟随主的学习，我们不断的被神改变，好让我们变得更多的像主，直到主的形状成形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成圣的过程。可是在圣经中，成圣不只是讲一个过程，在圣经中的成圣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他所讲的乃是一个已经成为完成的一个事实。就好像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中文因为没有时态，所以我们不太容易看得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懂一点英文的人很占便宜，因为英文这里是用简单过去式。那是什么意思啊？搞定了，对不对？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成圣一方面是讲到说，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然后又讲到说，我们一生还要持续不断的被神改变，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那里十一节他也说，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些都是说到神已经做完的一件事情。那这一个成圣 所强调的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地位，是讲到一个人在信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平常觉得信耶稣是很平淡的事，我们不知道信耶稣是一件好了不起的好了不起的大事。那个大事不只是讲到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那个大事不只是讲到说我们现在就蒙了神的爱，成为神的孩子。我碰到很多弟兄姐妹啊，讲到自己是神的孩子，我看他们都没有感觉，都没有觉得说哇这么好啊，可以做神的孩子啊。但是你真的想一想，这是很大的大事啊。可是这些的大事啊，如果比起来讲到我们啊，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好奇妙的事，这个什么事呢？把我们洗干净，让我们与基督联合。什么叫在基督里？就是神做了一件事，我们这个人现在是在基督里。你现在在哪里？你不太容易感觉我在基督里啊，你不太容易体会，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啊。你知道在基督里有多好吗？你能不能想象在基督里有多好？你知道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基督里面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能够体会吗？基督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啊，基督的前途就是你的前途啊。你能不能够相信这个上帝对我们好的有点过分，是不是啊？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你老人家不要叫我下地狱，我就很高兴了，很满意了。如果你还肯帮帮忙啊，让我可以有一点力量啊，少犯一点罪，我就很感恩了，懂不懂啊？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呢，你信主以后你就知道，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喜欢不喜欢犯罪？不喜欢？哼，才怪！我告诉你，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犯罪。犯完罪以后，里面很有快感，你知道吗？我不信主的时候啊，那个犯罪不是犯多少讲不完哈，至少给你讲一点哈。喜欢说夸大的话，喜欢吹牛啊，喜欢骗人啊，而且如果骗得别人呢，一愣一愣的，别人真的相信哦。哎，你回家什么感觉啊？我们家的孩子说爽。我告诉你，你信耶稣以后啊，好讨厌哦。还会不会说谎？信了耶稣以后还会不会说谎？会的。这讨厌吧？但请问你信了耶稣以后说谎爽不爽？怪了嘞。我告诉你，我从小不爱念书，我是很不爱念书的，我念书都是因为怕挨打才念的，我们老师也喜欢打，那我娘更爱打。哎，最可恨的就是老师打完了回家告诉我娘，我娘再打一顿，然后他还要去谢谢老师打得好，哇，气死我真是。那不爱念书又怕打，那有什么办法你知道吗？那个年代没网，撒谎啊，不是作弊，作弊比撒谎要高明一点啊。作弊很有学问的啊，你们不要小看作弊的人啊。 你们不会作弊的人，你们会做什么弊？你告诉我。你这只能抄抄，那个不高明嘛，对不对？你这这边偷看一下，那边嘛，你这做不了大弊的嘛。像我们这种会作弊的是各样五十八般武艺要带在身上的，而且要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你不要预备多过他考的，听懂了没有？这才高明嘛，对不对？作弊啊，作弊成功的时候跟同学在一起是什么态度你知道吗？不只是爽，哎，怎么样啊，啊，考怎么样啊？懂不懂啊？哎呀，那个美的呀，冒泡，我跟你讲。信了主以后啊，做过弊没有？我告诉你啊，有一次考物理，这信主以后的事儿。那个考卷一发下来，总共五题，我到现在都记得了。你看，几十年前的事儿都记得。后来有人跟我讲说：“刘弟兄，你以后不要讲那个话。”我说：“为什么？”他说：“会记得以前的事的人都是老人。”那个考卷发下来一看啊，五题，没有一题我看懂，一题都不会哎！我的天哪，这怎么办啊？祷告不祷告？啊，祷告不祷告？基督徒当然祷告嘛，平常不祷告，到这时候都祷告了。我告诉你讲，拼命祷告！我的天哪，上帝居然听祷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那个老师说：“你们自己考啊，不要作弊啊！我有事，我先走了。”哎，你猜我那时候心里说什么？感谢主哦！老师走了，我们还不敢动哦。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啊，跑出去啊，去看哦。哎，老师下楼了，然后老师啊去骑他那个脚踏车，他就骑走了。他回来说：“老师回家了，他骑脚踏车走喽。”你猜我们全班怎么样？书也出来了，笔记也出来，什么都出来了，对不对啊？那我怎么办？啊？那我也就这个不抄也不行了，对不对？而且我实在觉得啊，这是上帝听我祷告的，对吧？哇，赶快抄啊，拼命抄啊！高兴不高兴啊？好高兴啊，你知道吗？高兴的不得了，考卷也交了，好高兴。你们都知道，基督徒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个习惯啊，要干嘛？要祷告一下，对不对？哎呀，那天晚上要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祷告不出来了，不知道跟神讲什么，因为本来想跟他讲主啊，谢谢你哦，可是一想，哎呦，这怎么好谢谢主呢？这个丢脸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信主以后，我很喜欢劝我的同学信主，你知道吗？一天到晚跟人家讲啊，信主啊多好啊！告诉人家讲说，你知道吗？信主的人呢、啊，我们的生命就会像主啊，啊，那么的信实啊，那么的可靠啊！我天哪！现在人家作弊，我也作弊，你跟人家讲什么呢？啊，在那边要祷告很难受啊，难受啊，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啊，我们这个身份改变了，神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 这个最奇妙的事就是把我们放在神的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个我们很难懂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好事，这叫成圣，这叫成圣啊。我们因着信主啊，这个信啊，原文里面它有一个意思叫做 believe into， 是你信到它的里面去了，你就在它的里面。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所以主自然就会保护我们，因为我们在它里面，它就会供应我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讲到主是葡萄树，我们呢，我们是枝子，枝子连在树上，这样子的联合就给我们生命，就给我们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信主以后，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你自己改变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很奇怪。而且很多时候你自己觉得，到底这个信的是真的假的啊？我信好像没什么大改变嘛，也没有什么浑身过电啊，什么感动哭啊什么，有的人有嘛，对不对？但有的人没有啊，我信了没有信啊，可是怎么信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可是很奇怪，你自己不知道你改变了，你旁边的人会知道你改变，这个很奇怪哈。而且改变到一个地步啊，是你想不出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有一次到这个 UMass Amherst 去，那么到那里去传福音，跟一堆年轻的学生跟他们讲为什么要信耶稣。讲完后问说谁要信耶稣，然后一堆人说我们要信，好，就叫他们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很开心啊。要过两年我又去了一趟，做同样的事。那同样的事做完了以后呢，有一个人呢，聚会晚上来找我，他说刘老师啊，我不知道我到底信了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上次来的时候，你说要信耶稣的人跟你祷告走到前面来，然后又给了我们书，然后就跟我讲了一大堆，说信耶稣我多好多好，说神会改变我的生命。是已经两年了，我觉得我没什么改变啊，我觉得我差得太远了，我根本就不像嘛，我觉得我没改变啊。那我看看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我根本也不了解他嘛。他说没改变，我也不能说你变了，对不对？我根本不了解他嘛。那万一他真的没变呢？我怎么办？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看他看半天，我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想，我说这样子好不好？你告诉我，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每个礼拜五晚上你干什么？他说那个时候 party 啊，他念了一个礼拜的书，又住在这种鬼地方，什么都没有，那就大家一起喝酒啊聊天啊高兴嘛，不然还要干什么。我说好，那你告诉我，从你信了耶稣到现在每个礼拜晚上你干嘛？他查经啊，去查经班啊。我看看他，我差点要摸他的头，你知道？我看他有没有发烧，你知道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大的改变？你知道你有多大的改变？怎么会有一个年轻人吃饱饭没有事，每个礼拜五晚上跑来读这种死没有味道的圣经啊？要读漫画对不对？读圣经，圣经有什么好读的？我说你改变了。弟兄姊妹，你明白没有？很多时候改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神一点一滴的在改变我们。一个人在信耶稣的同时，他就经历到圣灵这个超自然的工作，把我们这个人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我们在地位上，我们都已经成圣了，我们都是 圣徒。这是成圣这个字的意思， Saint， 圣徒真正的意思。那当然今天很多的人都搞不懂这些名词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有些基督徒很好玩的啊。我们中间觉得自己是圣徒的请举手。你觉得你是圣徒啊，圣徒啊， You are saint， 举手。 OK， 好，放下。我们中间觉得你是门徒的请举手，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请举手。OK， 好，我们中间觉得自己是基督徒的请举手。 OK， 好，谢谢。那我告诉你们哈，刚才讲的这三种啊，最难的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你们觉得是圣徒啊？这三个里面最难的是基督徒。圣徒是最简单的，你一信就是圣徒。听懂了没有？因为你信的时候，圣灵在你生命中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把你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你已经是圣徒了。门徒呢？门徒是要跟随主，对不对啊？是不是？哎，今天有没有人信了不跟主的？多得很。信是信了，但是主耶稣啊，你也知道我很忙，我不找你，你不要找我啊。我有空的时候我会来看看你。你们不要笑嘛，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嘛，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嘛，我是觉得信耶稣好得不得了啊，天哪，上帝会爱我，我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没人爱我，居然有个上帝傻里傻气会爱上我，太好了。就好像我当年遇见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现在的领导。那时候为什么使命的追她呢？就什么天下人家有这么傻女孩会爱上我，那当然就使命追她了嘛，对不对？上帝爱我，我的天哪，有这么好的好事，高兴死了，对不对？但弟兄姊妹，门徒啊，门徒简单不简单啊？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哦。哎，舍己难不难？舍己的英文叫 deny himself。 试试看难不难？很难的。然后更伤感情，还有下一句，哎，天天呢，他没有说一个礼拜背一次，他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的天哪，主耶稣你太狠了吧。背十字架好玩不好玩？不好玩的呀，十字架不好背的，你知道吗？谁喜欢背十字架？因为看到现在很多女孩子喜欢带十字架的，十字架带带可以的，不能背的呀。这个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懂不懂？就是把命丢下来。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已经判了死刑，马上要执行了，懂了吗？所以这个人呢，你如果走上去啪给他一耳光，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而且政府鼓励你干。你走上去吐口水可以不可以？可以，很好，吐得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该死的，已经判了死刑，马上要执行，他有没有权利？
他有没有面子？他有什么？他有什么？他有一样东西，该死。哎，你喜欢活在地上这样子吗？你有什么？该死。人家骂我，该死。人家欺负我，该死。不是别人该死，我该死。骂得好，欺负得好，你喜欢啊？你不要说别人了，你老公给你点脸色看你都受不了。有没有冤枉你们？没有吧，对不对？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你以为好玩啊？这个难怪今天不是很多人喜欢做门徒，你懂不懂啊？谁要做门徒？信信主是可以的，如果主耶稣够意思，我也对他够意思一点，你懂不懂？我刚信主的时候就这样子啊，我如果主耶稣听我祷告，我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哈利路亚，对不对啊？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啊？哎，聚会要不要去啊？当然去嘛，主这么够意思，我也够意思嘛，再忙我也去一下嘛，对不对？不但去啊，我还要放点钱进去，对不对？为什么要放点钱啊？哪里懂什么奉献啊，心里就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主啊，你看到了吧，我对你很够意思哦。那以后呢，你也对我够意思一点哈，对不对啊？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啊？要我跟随主，那不行的，不要开玩笑，不能跟你的，说跟你的不好玩啊。主，我有困难的时候，你帮帮我是可以的呀，但我不能够跟你啊，更不能背十字架跟你啊，跟他已经很累了，再背个十字架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很少人要做门徒，所以你们中间是门徒的了不起，了不起啊！做门徒不简单的，真的不简单，做门徒要付代价的，要付很大的代价。那你知道为什么有人愿意做门徒呢？那为什么有人愿意做门徒啊？是因为有一天你的眼睛开了，你发现原来做门徒啊是唯一可以让你向他的路。因为什么叫门徒，懂不懂啊？现在的教会啊，哎呦，真的我不好意思讲，讲了到时候人家以为我骂人。现在很喜欢搞一些什么门徒训练，有没有听过啊？动不动就培训一下啊，我们天哪，门徒哪里是可以训练出来的？门徒是感染出来的，懂不懂？ Discipleship cannot be taught, can only be caught. 教不来的，是感染出来的。我们带领的一些年轻人，从他们不信主带到他们信主，带到他们大学毕业，带到他们找工作，带他们有的念研究所，带他们结婚，带到他们现在生孩子。然后你会发觉一件什么事呢？这些年轻人啊，他们会去带别人啊，懂吗？他们会去爱比他们年轻的，他们会做饭给他们吃啊，他们会接他们去送他们去照顾他们啊。他们怎么学会的？被传染的嘛，这样懂吗？所以门徒怎么来的你知道吗？主耶稣当年的第一批门徒怎么来的？主耶稣说 Follow me， 跟随我嘛，就天天跟主在一起嘛，你跟他在一起，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就被他感染了嘛，这样懂吗？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教会里面要有门徒，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今天真的求主赦免我，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受不了，这有一些传道人乱讲话，你知道吗？那不按圣经讲的，那就是讲一大，他以为上了课给你讲一点什么道理，就门徒就变出来，哪有这种简单的事呢？
每一个门徒啊，每一个门徒都是要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爱去感染的。这样子明白吗？所以做门徒简单不简单？不简单。但是做门徒好不好？太好。为什么？因为你做了门徒，你就可以像主，你知道吗？你知道像主有多好啊？今生好，永世更好，对不对啊？你不像主啊，今生很苦，永世更苦，你知不知道？所以像这个做门徒，我跟你讲，早晚有一天你眼睛看就知道，这个门徒非做不可的，一定要做的。主不能够救你回来，不叫你做门徒的。这样懂了没有？你成为圣徒以后，一定会要做门徒的。那什么叫基督徒，懂不懂？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基督徒这个名词，是讲到说在安提阿那个地方，有一些门徒被不信主的人称呼他们叫基督徒。这什么意思，你懂吗？因为这些门徒他们太像基督了，所以其他的人看了这些人说，哇，这些人就是 Christ Junior， 就是小基督啊，懂吧？所以我们中间刚才举手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哇，你们真的很棒啊！基督徒不是自己说的，基督徒是别人说的，明白吗？别人说这个人真像基督，那你是基督徒了。听明白没有？我认识一些洋人，因为我现在不像以前，我以前叫他们外国人。后来有一次他懂中文，他跟我讲，你才是外国人。所以我现在都说洋人。那这些弟兄姊妹很爱中国，他们可以把20年、30年、40年的青春就给了中国，而且他们到中国常常是到最落后、最偏僻、最穷苦的地方。像我到新疆去，到维吾尔族人中间，我碰到这些童工。那这些童工真不容易啊，美国的 PhD 带着老婆带了孩子去跟那个维吾尔人一起住，那吃什么东西啊？那个什么生活条件，你们去过北疆南疆的人就懂我在讲什么。不是去一年两年哦，像我这种去一两个礼拜我已经受不了要逃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大冬天啊，那里都是烧炭的，是不是啊？烧煤的。哎呦，我告诉你啊，早上我第一天呢，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第一天早上，我因为不懂啊，天一亮我就开门想到外面大大吸一口气，因为在房里面觉得很闷嘛，我出去吸一口气把我给呛死，全是那个煤烟，知道吗？那什么环境啊，那什么环境啊？这些人不但自己去了，孩子带去了。你知道他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这一辈子几十年埋在维吾尔人当中，不见得可以带多少人信主，但是我相信我的儿子跟他们一起长大，跟他们一起玩泥巴，神绝对可以使用他。你知道我听了我都要哭了，你知道吗？我真的都觉得，哎呀，我们中国人爱中国人，没有像他们爱中国人的，你知道？那种人呢、啊，你会发觉，他们在那里啊，他们敢不敢跟人家讲我基督徒啊？敢不敢？你知道为什么不敢？你只要一讲啊，不要回民，你只要一讲，一个礼拜以内，马上驱逐出境。因为他们进去是用什么名义进去的？专家，懂不懂？海外专家去的，
海外专家去到中国是要帮中国建设，懂吗？不可以来搞宗教活动，懂不懂？那你以为中国政府闭了眼睛的？不会的嘛。所以你进去不可以讲的，这些人在那里是不可以讲的。哎，但是很奇怪，他不讲人家会信耶稣，你信不信？你听懂了没有？我们今天真丢脸，我告诉你，我们死命讲人家还不信。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嘛。基督徒是当你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你不用讲什么东西，你不用拿什么好处去吸引别人。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丢脸的，真是把主的脸都丢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哟，来信啊，来信啊，有信啊，好，这个好处，这个好处，这个好处。你以为什么主耶稣需要 salesman 哈？如果我们可以把基督的美丽活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你不需要介绍耶稣给别人，别人会被你吸引，别人会问你，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像你这样子，你懂吗？可以住到我家的孩子都是很特别的孩子，这些孩子都很棒。有一个孩子，他15岁来美国，他来美国以后呢，就 depression， 忧郁症。他早上10点多，快11点才去上学。爸妈都是医生，从北京来。儿子，怎么这么晚才上学？哦，我们学校现在在修教室，晚点上学。父母忙着赚钱，哪有时间管啊？看他高高兴兴的背书包走了，你知道他去哪？去网吧。玩游戏，等到下午放学，高高兴兴的回家。一个学期总共上了2天学，一天到晚玩游戏，玩到父母实在没办法，他爸爸气的，有一天终于发现了，因为学校寄来的东西都被他收的，有一天他忘记收了，被他爸妈看到了，哇，大事啊！东北人打小孩啊。是用擀面杖打的，你知道吗？擀面杖打断了。他爸爸打他，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呢？继续玩游戏。这个厉害哦。等到擀面杖打完以后，他回过头来瞪他爸一眼。他说，有种你就打死我。厉害吧？后来父母整个疯掉了，不行了，很多故事不跟你们讲，但是反正神很特别的安排，就把这个孩子送到我们来了。您觉得他会喜欢来我们家吗？他当然不喜欢嘛。叔叔跟你讲清楚啊，我来你家我是不会聚会的，我就是玩游戏的。OK， 玩啊，那你玩玩，你玩个够。那时候年轻人聚会都在我家里啊，我们的孩子还在那唱诗歌啊、祷告啊、讲圣经啊、分组啊，他一个人在里面玩啊，拼命玩电脑。过一段时间呢，他有一天出来了。我可不可以看看你们怎么聚会的？为什么？ 怎么不玩了？继续玩呢？看什么看呢？我们这个不好玩呢，你那个好玩呢。
叔叔，玩游戏很 boring 的，
玩到 boring 你懂吗？
他叔叔我不懂了，我已经整整两年没有笑过，为什么来你家的这些孩子一个笑得比一个大声呢？
听懂了没有？他要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他看看我们在干什么。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如果是基督徒啊，你就敢让人家看，
懂不懂？我们可以给你看嘛，来看嘛，来来，我们家住嘛，来看嘛。看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用叫你信耶稣啊，你会求我们啊。
哎，我要怎么样才可以信耶稣啊？
这好玩吧？
在济南有一个外科主任信了主，神很大的恩典在他身上。那个医院是国家的医院哦，你觉得他可不可以跟人家讲，哎，信耶稣啊？可以不可以啊？
当然不好的啦，这也不应该嘛，对不对？你是来做医生的，不是来做传道的。
没有跟任何人讲，谁都没有讲。做了两年的基督徒哦，
两年哦，你们中间做两年以上的听清楚啊，人家做了两年的基督徒啊，
然后开始有人啊说，哎，晚上可不可以去你家
来我们家干嘛？哎，跟你聊聊嘛，到你家看看嘛。
然后到他家坐下来就问了，哎，某某医生，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这我们医院外科动刀的医生怎么就你不拿钱呢？
听懂吗？
这你不太笨了吧？
不会啊，工资够用啊，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人知足就很快乐啊。
你说那些人听了会怎么样？
昏了，我跟你讲，
因为跟他们的价值观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他们昏了，怎么现在世界上有这种人呢？但是很奇怪哦，
就这种人哦，骑个脚踏车，上班也骑个脚踏车，下班也骑，哎，什么年代了，做医生的人骑脚踏车？你以为50年代啊？现在阿狗阿猫都买个汽车了，对不对？
骑个脚踏车，好奇怪哦。
过了不多久，
就有人说：“哎，你告诉我了，到底你怎么回事啊？你真的要知道？我很想知道，我信耶稣了。”
哎，笑死人，笑死人！你这知识分子怎么信耶稣？搞迷信吗？这是？
不是，不是，不是迷信。耶稣是真的，他真的上帝啊，他真的好啊，真的爱我们啊！哎呀，我告诉你，不知道信了他，哎呀，那个滋味可好了。
好了，你告诉我了，我要怎么样才可以信耶稣？就这样带一个，然后再带第二个，再带第三个，
两年啊，信主两年以后开始啊，两年啊，带几十个，
这叫什么？这叫基督徒。刚才举手的哈，两年啊。 真的，主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好多奇妙的事情啊！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好奇怪的事都会发生啊，好奇怪的事都发生了。
什么样的人是教会里面的人？是神教会里面的人，就是那些圣灵在他生命中做了一个奇妙超自然的工作，把他放在耶稣基督里，他成为圣徒。那一个圣徒，他就会开始追求做门徒。一个门徒成熟的时候，就会像基督徒。讲清楚吧。好，那这里讲到说不只是圣徒啊，他这里说是蒙召做圣徒，英文是说 called by God， 比较清楚对不对？是蒙了神呼召他做圣徒。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能够跟随他。这个呼召啊，这个 calling 啊，很特别。这个呼召啊，跟圣经里面关于福音的呼召是不一样的。关于福音的呼召是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是不是？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呢不必来，不来也没关系。上帝从来没有说不来打个雷劈死你，从来没有嘛，对不对？哎，我你不要笑我，如果给上帝做顾问，我肯定干这个事。我跟你讲，不是好歹东西。上帝看上你叫你来，你不来，劈个雷，不要打死你，吓死你，把你吓个半天，问你还来不来啊？这多好嘛，对不对？但是神从来不干这种事儿。你知道为什么神不干这种事？我先问你们，神有没有能力干这个事？那他为什么不干这个事？他尊重人，你知道吗？哎，我实在给你们讲，你觉得我们这些人啊，会不会尊重别人啊？啊，会啊。我看我们这些人呢、啊，都不是很懂得尊重别人的。尊重别人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尊重别人就是让他自己做决定啊。你觉得我们会吗？你儿子你让他自己做决定？我告诉你啊，中国的父母是不听话，不听话我数到三。啊，这叫让他自己做决定吗？我们哪里会懂得尊重别人呢、啊、我们现在所谓的尊重别人是什么？是我没办法。我如果有办法，我一定要叫你听谁的？他听我的嘛。请问你哪一个老公啊、不是像我当年刚刚这个结婚的时候一样，动不动就跟老婆讲，没读过以弗所书啊？啊，你知道以弗所书说什么？啊，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就喜欢拿这种圣经去压老婆，对不对？那其实是什么？哪里是要他们？我们根本不是要他听主的，懂不懂啊？
我们更不尊重他，我们就希望你听我的，我是老公，听到没有，我是老公，你搞清楚了。
其实真的很笨，你知道吗？真正的权柄是不需要自己讲的，你需要讲就说明你没有权柄，这样懂不懂？你像我们家领导二话不用讲，对不对？我们常常开玩笑，我说我们家的事儿最好办，大事我说了算，小事老婆说了算，结婚36年了，我们家就没发生过大事。尊重，尊重真的不容易啊，但神是尊重人的，神尊重人的，那是福音的呼召，懂吗？神给人自己选择，但是还有一种呼召，这个呼召是人没有选择的，这个在圣经中叫做 call by name， 是按照你的名字来叫你的。明天如果可能的话，也许我们明天早上会讲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一个呼召很特别，这一个呼召是讲到说，神呼召一个人以后，神就称他为义。这一个呼召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就是拉撒路，拉撒路死了，埋了4天以后，主耶稣才去啊，把马大跟玛利亚两个姐姐、两个姐妹给气歪了，你知道吗？两个真的气得都不行了，因为他们两个姐妹跟耶稣是好朋友，知不知道？他们这个拉撒路这个弟弟一生病啊，他们就赶快打发人去找主，就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意思是什么？快来救他呀。就耶稣呢说不急不去，一直等，等到什么时候？等他死了。哎，死了去还可能有救，对不对啊？因为犹太人的传统啊，他们相信一个人死了3天之内灵魂还没有走，所以他们相信一个人死了3天之内还有可能救回来。耶稣偏偏等到4天，这就让他们完全死心了，懂不懂啊？完全没辙，把耶稣把拉撒路埋了，等耶稣去了，这两个人见不见耶稣？一个见一个不见，懂不懂？但是两个人不管见不见，后来都见了，那见了都跟耶稣说什么？其实他那个话我帮他翻译一下哈，他们讲得很客气很含蓄啊。我如果帮他翻译呢，他们心里是什么意思呢？都你害的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你早点来不就没事了？你看看你搞到现在才死，人都死了，你来干嘛？而且都死了4天了，已经没救了，懂吗？耶稣到了坟墓那里，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哎，我跟你讲啊，耶稣那天啊，幸好他是说拉撒路出来，
如果耶稣那天不小心啊，他只讲出来，我跟你讲啊，耶路撒冷多少人要活活吓死，你知不知道？那天进去的会比出来的多。相信不相信？吓死了，他妈每一个坟墓都开了，然后里面每一个都出来了，我的天哪！但耶稣还好，耶稣记得很清楚啊。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别的不可以出来，别的都躺在那里。”其实你想一想啊，耶稣对着坟墓里面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叫他的名字，叫他出来，这实在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你知道吗？莫名其妙，人都死了你还叫他，还叫他出来。这一个呼召是复活生命大能的呼召，听清楚啊！这一个呼召是带着复活生命大能的呼召，每一个可以真正进到神家里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经历了一个带着复活生命大能的呼召。拉撒路那天呢，他能不能够说让我考虑考虑？他有没有选择？没有选择。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且我再告诉你，你们觉得拉撒路他喜欢出来吗？大错特错。他怎么会喜欢出来？他气死了。没有一个去过天上的人喜欢回来的，你懂吗？因为圣经里面讲那里是好得无比的，好得无比的。你想想看，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任何一点不好的东西的地方，你能不能想象那里好到什么地步？你去了那里，你还要回来啊？你知不知道拉撒路回来一句话没讲过？一句话没有讲过，他没话讲，他讲什么讲？没办法啊，叫我回来就回来，回来干什么啊？这个要我回到这个罪恶的世界，要我回来这个痛苦的世界，要我回来这个充满了疾病的世界，要我回来这个勾心斗角的世界，甚至这个贪婪的世界，有蛮有压力的世界，多么不可爱的一个世界，我来这里干什么？懂吗？但是拉撒路有没有选择？没有，因为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他身上，他就必须出来，他就必须站在主的面前。这一个呼召是每一个人因为听见了主的声音，我们就从死在罪恶过犯中活过来。明白了？我们这些人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所以我跟我们教会的姐妹讲，你骂你的老公死人啊，他没有信主的时候是对的，明白吗？没信主就死人嘛，本来就死人嘛，叫他死鬼也是对的。我说但他现在信主了，不要再叫他死鬼了，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教会绝对不是一群人自己决定我要跟随耶稣，不错，
我们信主的时候，是我们决定，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恩典。但是你知道吗？只有活的人才有办法决定接受神的恩典。听懂了没有？死人是没有办法决定的，死人是没有反应的。弟兄姊妹，现在懂不懂为什么真正懂圣经的人越懂得神的救恩的时候，越明白原来这叫做 Amazing Grace， 这是一个奇异的恩典，这是一个我们根本不能够了解的事情，这么好的事怎么会临到我？这太好了，你知道吗？怎么好到这个地步我会活过来了？怎么会好到一个我对神会有反应？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啊，他跟我们一样孤独，他跟我们一样茫然，他跟我们一样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跟我们一样很讨厌罪恶，他跟我们一样渴望真的有一个上帝爱他。可是你跟他讲，你就信呗，然后他真的就看看你，他信不来。见过这种人没有？懂不懂为什么？你觉得我们比他好吗？我们比他聪明吗？没有。那为什么那天我们坐在那里傻里傻气的，就是就把手举起来了呢？为什么？神的呼召领导了我们。阿门。现在懂了没有？哇，这个呼召领导我们太好了，我们活了，你知道吗？我们聚会的年轻人呢，七八十个，这七八十个年轻人你会发觉有一些是死的，有一些是活的。那些死的，你跟他讲圣经，你跟他唱诗歌啊，你跟他祷告，这些事儿对他来讲像什么呢？如坐针毡，懂不懂啊？叔叔什么时候玩啊？我要去打球啊！啊，又要聚会了，还要聚会吗？真的还要聚会吗？但有些是活的，那活得很奇怪啊！你讲到神的爱，你讲到神的恩典，你讲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计划，这小孩子懂什么哟？他们真的不是很懂哎，但是奇怪，他是活的。你看他坐在那边会哭的，奇怪，你又不懂，你哭什么哭啊？哎，他这里不懂啊，这里有感觉啊，明白吗？有的孩子啊，刚来的时候就听那种啊，就是不能听的音乐，你们知不知道？你知道很多的音乐，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小孩听音乐都是好音乐，你们有机会要听听那个歌词什么东西啊？哎呦我的天哪，有些人这都很奇葩的，不像话的呀！而且最妙的是，他们什么语言的音乐都听的呀，日本歌也听啊，韩国歌也听啊，意大利歌也听啊。我说你懂吗？不懂。喜欢听，很喜欢，还会背。后来我去找懂的人告诉我，那边有些歌词啊，那简直一塌里糊涂，淫乱的、暴力的、那种黑色的、让你自杀的，哎呀，可怕的不得了。但很奇怪哦，他们活了以后啊，哎，他们喜欢吃听诗歌，你知道吧？哎，这个奇怪了嘞！不只是听现代的那些好像很活泼的诗歌哈，那种诗歌也是可以听了，不过 OK 了。 因为那种诗歌大部分是唱给自己听的嘛，不太是唱给神听的，懂不懂？但有一些诗歌是唱给神听的，你知道吗？哎呦，你那种17世纪的诗歌、18世纪的诗歌、19世纪的，你看那些孩子啊，不但唱啊，不但听啊，哇，有的去弹啊，有的拿小提琴在那边拉，有的在那边弹这个吹笛子啊，而且他们会唱到流眼泪，你知道吗？为什么？活了。一个人真正活过来了，他才可以是神家里的人。那你活过来，请问你有什么功劳啊？啊，有没有功劳？我比你棒哎，我活的，你死的？没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活了，你要千感谢万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用他复活的大能呼召了我们，明白吗？我们太幸福了，他居然会叫我，而且他是按照我们的名字叫我们啊。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感动啊，我感动的不行啊。谁在乎你叫什么名字啊？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没有英文名字，到学校去人家说 What's your name? 我跟他讲一个，他说 What?气死我的了。后来没办法，就找个英文名字，连英文名字。他在乎不在乎我用哪个名字 ？Who care? Who care? 谁在乎你什么名字啊？你知道吗？浩瀚的人海中，真正在乎你的，你以为有几个人？爸妈是吧？还有呢？你运气好的话是你的老公或老婆，对不对？有些人运气不好，你老公老婆可不太在乎你哦，是不是？孩子？弟兄姐妹，到底有几个？但是你知道吗？创造天地的主，管理万有的神，在浩浩的人海里，他看着你，他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很在乎你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很在乎你是谁，你明白吗？这是多大的恩典啊！进到神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听见了这个呼召，是被神所召的。不但如此，并且他在这里说，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神叫我们， God is calling us, right? 我们呢，我们也 calling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奇怪哈，一个人活了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叫主的名字，你会觉得很奇怪，以前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呀。我们的信主以前说什么叫，而且我那时候因为不懂英文啊，如果在美国还会叫 Jesus 对不对？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个不是真的叫他吗？是 curse 嘛，对不对？那是骂人的话，你懂吗？我们在东方社会，我们谁会叫耶稣啊？我们没有个人会叫耶稣，对不对？你没有信主，怎么会叫耶稣？但很奇怪，你活了以后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会叫他，你会叫他，你会从心里面呼叫他。痛苦的时候会不会叫他？会吗？我以前痛的时候只会叫娘，对不对？哎呦我的妈呀，现在就不只是叫哎呦我的妈，现在会叫哎呀主啊，耶稣啊，怎么办啊？信主这么多年了，不知道叫了多少次，对不对？好奇妙，我们会叫他，这个叫他说到敬拜他，这个叫他说到服侍他，这个叫他说到中文翻作求告，跟他说话，跟他说话。你知道吗？你现在心里面真的有话要跟人说，你觉得你可以跟谁说？有些人你跟他说 They don't get it， 有没有？你讲了个半天，他看你看完，他说那又怎么样呢？伤心吧？很伤心嘛，对不对？你知道现在很多的 teenager 不跟他爸妈说话的，我问他们，我说怎么不跟你爸妈说呢？ They don't understand。 跟他们讲他们也不懂，跟他讲说我一个好朋友现在不理我了，你知道中国的父母说什么？不理你有什么关系，你在找别人玩呢、啊？是不是这样子？中国父母就这样反应嘛。那时候你是孩子，你听得怎么样？你气死了，对不对？你根本不懂我的感觉，你更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东西，你更不知道我在学校里面什么压力，都不懂。哦，就我跟你讲了半天，我白讲，不跟你讲，又不跟你讲了。你明白没有？所以现在很多的孩子啊，他们到了十几岁，你发现他们一个特点，他们所有的 answer 都是一个字的。然后父母说 Are you okay? Yeah。 How is school? Good。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No。 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父母不了解他们，所以他们根本不要跟父母讲，他们很多的事情跟你讲你不懂嘛，所以他们就不跟你讲了嘛。所以这边顺便插出去讲，我告诉你，做父母的人很辛苦，在美国特别辛苦，你要很努力的去了解你的孩子的文化，听懂没有？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去了解你孩子的文化，你不要跟他讲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子，懂了吧？我再问你，就算有的人听得懂，知道你在讲什么，哎，你觉得有多少人很关心你的问题啊？多不多？懂的人就很少了，懂而且还关心啊，就难找了，对不对？中国人说什么知音什么难寻哦，难寻哦，是不是啊？就算你找到一个知音，他又懂，他又关心你，请问你能帮你吗？你知道我们一生啊，不知道碰过多少事儿啊，谁能帮你啊？谁能帮你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信的这个主啊，你跟他讲话，他懂不懂？哎，他会不会误会你？所以我顺便提醒你们一件事哦，这个基督徒跟上帝讲话，不要做文章。你们看到有些基督徒啊，背圣经给上帝听啊？啊，你们这边没有啊？我们那边有些很属灵的弟兄姐妹哦，哇，一祷告来就左一句圣经，右一句圣经的。我不是说背圣经不好，但你不要搞到最后啊，你不过是背背圣经给上帝听啊。我在想，他老人家可能在那边讲，哎，你忘记了那谁写的吗？弟兄姐妹，有没有人祷告的时候都说他以为上帝喜欢听的话？有没有见过这种人？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啊，我们不敢跟他讲我们心里话，知道吗？我们真的的真正的感受，真正的觉得，真正的一些想法，我们不敢跟他讲啊，我们怕他受不了。可是弟兄姊妹，你去读诗篇，去读诗篇，你看看那些诗篇的那些作者，他们跟上帝讲话怎么讲？哦，他们可是单刀直入啊，他们是赤路敞开啊。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件事，你不讲上帝也知道的呀，你不用假装了，你不要装得很属灵的样子，把我们里面各样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 He cares about us。 我不能够告诉你，这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多大的一个祝福。这么伟大的神，他 understand 我们，他 care about us， 而且最棒最棒的，他有能力帮忙，知道吗？信不信？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你都把上帝想得太小了，很多基督徒都觉得我们没办法，上帝也没办法的，知道吗？那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啊，如果真的是为我们好的事儿，对上帝来讲，没有什么事是太难的。你们知道吗？你相信吗？你经历过吗？这很重要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信主以后，信主的人在教会里面的人，不只是一些蒙神呼召的人，在教会里面是一些求告他的人，懂吗？哎，你们有没有看过有的基督徒啊，很属灵啊？他怎么个属灵法呢？他说这些小事啊，别麻烦上帝。有没有见过？哎，很多基督徒他这个小事不跟上帝讲的呀，他说别这些事不要麻烦，我自己想办法搞定就可以了。讲一个真的事给你们听，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很喜欢钓鱼啊，很喜欢钓鱼，他自己有小船啊，他出去钓鱼的。有一次他带一个不信主的人出去钓鱼，结果那一次啊，惨了，那个水流把他那个船小船飘得好远好远，而且呢完全没有期待到大风大浪，哎呀，那个风浪大的简直都不行了，
他在那里拼命的想办法怎么把这个船弄回去啊。那个不信主的人跟他讲，哎，你不是基督徒吗？赶快祷告啊。
我们这个弟兄祷告超级可爱哦。你知道他怎么祷告吗？上帝啊，你知道我信主已经五年了，我五年从来没有麻烦过你，你今天帮帮我，我答应你，我后面五年也不麻烦你。啊，他棒不棒？我们这弟兄超级可爱了，后来回来跟我讲，我把他好好的骂了一顿。我们的神，他喜欢听我们跟他讲话，知道吗？他好喜欢听我们跟他讲话。做父母的有没有被孩子烦到一个地步都不想听孩子讲话？有吧？做老公有没有被老婆烦得不想听老婆讲话？也有啊。但是你永远不可能让上帝烦得不想听你讲话。神的孩子，神教会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圣徒。教会的人什么样的人呢？是蒙神呼召的人。教会里面的人什么人呢？是会求告他名的人，是喜欢跟他讲话的人。明白吗？不但如此，教会里面的人是与耶稣基督有个人关系的。因为他这里讲什么呢？基督是他们的主，基督是他们的主。换句话说，他们每一个人跟基督都有直接的关系，这很重要啊。所有的宗教，你拜的对象都不是很希望跟你有什么关系的，听懂吗？不管你是拜关公，不管你是拜财神，不管你是拜黄大仙，不管你是拜观世音，你对他很有兴趣，你不是对他有兴趣，你是对他给你的好处有兴趣，对不对？但是请问你，他对你有没有兴趣啊？他对你没有兴趣的呀，这样子明白吧？信耶稣这件事情啊，是耶稣对你有兴趣哦，他要跟你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哦。我们中间做过妈妈的人请举手。做过妈妈的，好，对嘛？就你做过了嘛，你这一辈子都做过了嘛。好，做妈妈的人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当你的 baby 刚刚生出来的时候，你放心把他交给谁？有的人说，交给我娘。 你真的放心交给你娘吗？其实你不放心的呀，你不放心的，只是呢，在所有其他人比起来呢，你娘总比别人好一点，是不是？其实你最希望的是什么？自己抱在旁边，对不对啊？听懂了没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信耶稣以后，你觉得耶稣放心把你交给谁？交给牧师啊？交给长老啊？交给谁啊？每一个得救的人，神都不放心把我们交给任何人，懂吗？所以神把我们交给谁，你知道吗？圣灵。圣经里面圣灵有一个名字叫保惠师。神不放心把我们交给任何一个人，神只放心把我们交给圣灵。所以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跟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圣经里面的信仰这一点很特别，但是呢，大部分的基督教都堕落到把这一个特点消失了。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在神家里的人都没有上限。懂不懂什么叫上限啊？这是老鼠会的名词，他们搞直销的，有上限有下限，懂不懂啊？啊？今天很多人把教会搞成老鼠会，是不是？你有上限，你有下限。圣经里面我们的信仰很特别，我们是每一个人直接做神的孩子。哦，这个好重要，你知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相信啊？在上帝的眼中啊，他要直接跟你打交道，他要亲自来对你说话，他要亲自的带领你，栽培你。他会不会用别人帮你？当然会。但是记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你和神中间的桥梁，明白吗？所有其他的宗教，人跟神中间都有好多个桥梁哦，一级一级的，对不对啊？只有我们的信仰，当你进到神的家里的时候，你跟主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你们的主。基督是每一个人的主，每一个人都要直接对主负责，每个人都要直接去面对主。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上帝是没有孙子的。他只有儿子的，他没有孙子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重要吗？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我坦白告诉你们，人类的历史上，你觉得宗教干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对不对？但你绝对没有办法否认一件事情，打着宗教的旗号干的坏事实在不少，对不对？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呢？它发生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人不能直接跟神打交道，人要在一个组织的里面，在一个架构的里面来跟神打交道。听懂了没有？有组织的东西我要告诉你就有 power， 对不对？有组织的东西就有 money， 对不对？有 power 有 money 的东西就会 corrupt， 就会腐败。 听懂了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绝对在他们的宪法里面非常强调权力的平衡，他不信任任何一个人，懂不懂？不信任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在英明，不管他在伟大，我们不给他权力，不给他绝对的权力。一群人在一起需不需要组织？一定需要。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直接跟神有关系，他很自然的就不会信任这一个组织所发挥出来那个绝对的权利。这样明白吗？我们传福音要记住，我们不传基督教，我们传基督。我们不要人加入基督教，我们要人信入基督的里面。我们要每一个人自己跟神有好的关系，不做一个盲从的人。你知道你在组织里面你就是一个瞎眼的人，懂不懂？越大的组织人越瞎，懂不懂？人类的历史任何一个组织他只要出一个英明的领袖不得了，人在那个里面呢，口号一喊呢，热血沸腾。你们年轻人大家不懂，你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以为是真的呀。 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今天你要看见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好宝贵的事情，神的教会是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读圣经，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祷告，每一个人都要到神面前去自己询问神，我应当如何行。但是我们的信仰它不只是个人化的，我们的信仰又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我们的信仰你不能够说我信主以后，哎，我现在是主的孩子了，我跟主，主跟我，如果主耶稣跟我说什么我都听，你知道下一句话什么意思？人说什么我都不听。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是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个说到什么呢？我们有关系的，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彼此有关系的。我们彼此的关系从哪里来？因为从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来，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这个太宝贵了。你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平等的，懂吗？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平等的，虽然平等但是我们一样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们家里有几个孩子的人告诉我， 你们的孩子都一样吗？
都不一样。哎，
那神这么多孩子都一样吗？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平等，但是我们不一样。那么在神的儿女中，神会不会在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中间预备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呢？会的。大哥哥大姐姐要不要帮助小弟弟小妹妹呢？
要的。但是听清楚，
大哥哥大姐姐是不是爸爸妈妈？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我很多好朋友做牧师啊，他们好辛苦啊，就问我，哎，怎么搞的？你教会人也不少，为什么你这么轻松，我们这么累？告诉我什么秘诀？我看看他，我说我告诉你我的秘诀是什么？我是羊，我不是牧人。你们做牧师，你们是牧人，你们不是羊，累死你。上帝从来没有叫一个人做牧人，听懂吗？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羊，只是大羊要带小羊的，懂吗？大羊要做一些牧人的工作，可是他不是牧人，这样听懂不听？这好重要哦。我初中一年级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蔡十三妹。姓蔡，排行十三，是个女的，所以她的名字叫蔡十三妹。啊，他们家的名字都好记得，蔡一哥，很好记得，一二三四五六，一直排到她十三。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种田的，天不亮到田里去了，种完田回到家，爸妈妈很少在家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啊，经济不好，大家都穷，他家十几个孩子怎么过日子啊？所以爸爸妈妈到了晚上还要干嘛？还要去帮忙做一些卫生，再去打一些别的工。等到爸妈回到家的时候，他早就睡觉了。听明白没有？谁给他喂奶？姐姐。谁给他换尿布？姐姐。谁给他洗澡？姐姐。谁抱着他？姐姐。谁给他教他功课？姐姐。什么都是姐姐。这样明白没有？他长到好大都没见过他爸妈。就是见，就是一面了、啊、就吃饭的时候偶尔就见一下，没有了，从来没有，没有，爸妈从来没管过他。有一天在外面玩，小朋友一起玩，有一个小朋友的妈妈来了，这个小朋友看到妈妈高兴不高兴啊？妈妈妈妈妈妈就冲过去啊，要妈妈抱，妈妈把他抱起来啊，小朋友开心的不得了，好幸福啊。我的同学告诉我，他看到那一幕他在流眼泪，他想他这一辈子没有叫过妈妈，没有给妈妈抱过，他好难过。结果这时候他看他姐姐来了，他忍不住，他就叫妈妈妈妈抱。你知道他姐姐怎么对他吗？姐姐给他一耳光，姐姐告诉他说， 我是替妈妈照顾你，但是你永远不可以叫我妈妈，你只有一个妈妈，你一定要记得谁是你的妈妈，懂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主不在，主今天托一些大哥哥大姐姐，老羊带小羊，他们要不要做牧人的事？要，但他是不是我们的牧人？不是，懂了没有？我们的牧人是谁？耶稣，不要叫错了，懂了没有？这个宝贵不宝贵啊？太宝贵了，这个真理就能够保守神的儿女不会被政治利用，懂吧？这个真理就会保守神的儿女好好的爱神，好好的跟随神，因为你记得我们有一个大牧人，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是好有福气的人。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讲到教会的一些特点，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停在这里了。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们明天的主日学我们再把后面的再讲一点，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回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在神面前为着你今天所听到的好好的祷告，求神把那些出于主的话铭刻在你的心里，让你牢牢的记得这些真理，也求神帮助你忘记那一些可能不是出于主的，听得懂吗？因为我是个人，我不是完全的人，懂不懂？我尽我努力的按照圣经教导你们，但是我可能错，那怎么保护你们呢？圣灵保护你，懂不懂？你求圣灵，你说圣灵啊，那些对的让我记住，那些不好的让我忘记，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们心中对你的感谢，你实在对我们太好了，我们有何德何能居然能够成为你家里的一个人，我们除了敬拜你，除了感谢你，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求你保护我们，求你亲自牵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你，让我们不只是一个圣徒，让我们做门徒，好让我们被改变的像你，也但愿在你的恩典中有一天别人会说我们是基督徒，好让一切的荣耀都能够归给你。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